所以印河田啊，呢、這个艾德福贺鲁斯神庙嘅建筑师，佢本身咧好大机会咧就系一个巨人嚟嘅。
请订阅上帝的信徒 YouTube 频道，并按下旁边个响钟，当有新影片推出嘅时候咧，就会通知你噶啦。
大家好，我系 Brian 啊，咁啊嚟到四大古文明嘅第五集啊，就讲呢个狮神面像嘅秘密啊。咁究竟背后有咩秘密呢？咁首先，狮神面像咧，一般人咧认为啊，都系公元前2500年咧，由呢个卡灰拉法老咧去兴建嘅。但其实有冇实质证据咧，就冇嘅。呢个纯粹系一种推断嚟嘅，因为咧早喺呢一个嘅1886年啊，呢个开罗博物馆馆长呢啊加斯顿马斯比罗呢，佢都亲自讲到啊，狮神面像嘅碑文嘅第13行呢啊，虽然有呢个卡夫拉法老嘅图案啦，但呢个只系证明咗呢卡夫拉法老呢系发掘呢一个雕像出嚟啊，但就冇证据显示呢系呢一个卡夫拉法老兴建嘅。佢相信呢这个证据显示了在卡夫拉法老之前啊，这个狮神面像呢一早已经是埋了落去这个黄沙的下面的啊。所以在他的立场里面呢，狮神面像就不是这个卡夫拉法老呢去兴建的。甚至后来啊，去到这个1904年啊，英国的古埃及学家亚里斯希奇啊，亦都是他的著作里面啊，埃及众神里面都提到呢，这个了不起的石像啊，是卡夫拉法老时代之前就已经存在啊，甚至是比卡夫拉法老所统治的时间呢更早出现啊，这里讲到啊。咁所以在这个的古埃及学家的眼中，亦都同这个卡夫拉法老是无关的，这个狮神面像。嗱，去到近期少少啦，去到1949年啊，咁啊呢个埃及嘅考古学家萨里姆哈桑呢亦都提到啊，到目前为止我哋都冇发现任何能够呢证明呢个狮神面像呢同卡夫拉法老有关嘅证据啊，咁希望将来一日呢可以发现到一啲决定性嘅证据。咁所以呢我哋都见到啦，喺唔同年代嘅埃及嘅考古学家呢其实都有讲到呢，其实佢哋都唔好相信呢个狮神面像呢係公元前2500年嘅卡夫拉法老兴建嘅。咁究竟係边个起嘅呢？咁后来一个数学家叫史亚勤卢比兹啊，咁佢喺埃及逗留咗15年去研究呢个狮神面像啊。咁佢后来呢就出咗本书叫神圣嘅科学，入面有提到啊佢相信呢大洪水之前呢埃及呢已经出现咗一个伟大嘅古文明啊吉萨呢一个嘅狮神面像呢在洪水之前就已经存在。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狮神面像的身体部分有明显被水侵蚀的痕迹。咁埃及你都知道现在很干旱，咁埃及几时呢有足够的雨水的水量可以令到这个狮神面像的身体呢有明显的水的侵蚀呢？咁啲专家呢发现呢要追溯到呢这个新仙女木冰河期，即是离我们现在12800年左右呢就是这个时期的埃及呢才有大量的雨水啊或者洪水呢可以令到这个狮神面像可以产生一个咁严重的水的侵蚀的。那究竟狮神面像会不会在这个年代就已经出现呢？即是它起码的年代就不是我们现在所认为得过4000多年啊，而可能呢是远到去呢12800年咁耐㗎如果嗰啲水嘅沉积係真嘅话。咁事实上呢如果你望一望呢狮身面像呢佢嘅坐向呢啱啱好对准东方嘅。咁我利用呢一个呢既然啱啱嗰个数学家认为狮身面像可能同呢个冰河期有关，甚至係讲緊12000多年嘅历史呢，我不妨呢就用呢个电子星图呢去望一望究竟狮身面像呢喺呢个12800年前呢或者12500年左右啦，佢係对准啲乜嘢呢？原来就对准呢一个狮子座嘅，就係公元前10500年嘅春分。咁其实即係离我哋而家12500年前嘅春分呢，咁啱狮身隻面像就对准狮子座上面嘅太阳。咁呢个我相信就唔係巧合啦，似係一个布局啦。点解呢？因为我哋上一集讲呢一个吉萨金字塔嘅时候呢都讲到呢係同一个年份啦。同一个年份呢吉萨个三座金字塔呢就正正对准呢个公元前10500年春分嘅时候嘅 獵户座嘅嚇。獵户座咧就係南向嘅，即係南方嘅嚇。咁即係金字塔對住南面嘅獵户座，但係獅子人面像就對準呢個東面嘅獅子座。而對準嘅年份，大家都係公元前10500年嘅春分。咁好明显就唔係一个巧合，係一个有心嘅布局。嗱，虽然呢大家都相信金字塔嘅兴建年代同狮子人面像嘅年代可以系唔同嘅，但係佢哋前后呢嘅布局呢都指向呢个年份嘅时候呢，似乎系一个一致性嘅规划。如果唔系有一个蓝图嘅话呢，好难会令到呢个规划大家都系对准同一个年份，而且系都对准一啲嘅星座啊。咁究竟獅子人面像兴建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如果记得我上一集讲这个吉萨金字塔的时候，它入面有些气孔，尤其是这个皇后墓室和国王墓室，它南方的气孔分别是对准这个天狼星和猎户座的。但在金字塔经文里面已经讲了，告诉他们天狼星就是埃及女神伊西斯的代表的星座，而这个猎户座正正就是埃及冥神欧西里斯的对应星座。所以呢，我相信呢这个胡夫金字塔其实就是一个记忆空间是那班古代的人去起来去纪念这些神祇的一个记忆空间来的。咁会唔会獅子人面像本身都同呢啲埃及神祇有关，亦都一种记忆空间呢？嗱，有咁个可能㗎，因为埃及是一个拜太阳的古文明来的，而他们最重要的太阳神就是这个 Ra， 这个拉神。原来拉神和他的孙荷鲁斯会合体的，合体了之后会变成一个叫做拉荷鲁阿克提的太阳神，他是日头的太阳神，他意思是代表什么呢？是双地平线之荷鲁斯，行得，即系合体之后都系荷鲁斯，不过一个日头太阳神嘅荷鲁斯。咁而双地平线之荷鲁斯佢本身嘅外形系乜嘢外形呢？原来佢外形正正就系狮身人面嘅外形啊。咁所以我相信狮身人面像本身就系纪念呢一个双地平线嘅荷鲁斯，系纪念呢一个日头嘅太阳神，是他的一个记忆空间来的。我相信跟这个的后面那三座金字塔一样，都是跟埃及的神祇是有关的。咁而除咗呢一个狮子人面像同荷鲁斯有关呢，另外一个建筑啦喺埃及南边少少啊，就係呢个艾德福荷鲁斯神庙啊，佢本身都系敬拜呢个荷鲁斯嘅重镇嚟啊。咁喺呢个神庙上面嘅墙壁好多呢啲象形文字啊，我哋叫做呢个艾德福建筑文本啊。呢、这个文本提到呢、这个神庙系边个兴建呢？呢、这个神庙兴建嘅人物呢叫印河田啊，系伟人卜塔之子啊。咁印河田呢其实喺埃及系好出名嘅，经常有啲雕像都显示咗佢嘅样出嚟啦。甚至1999年美国荷里活都拍咗一套戏就係呢一个盗墓迷城盗墓迷城入面都有呢个印河田嘅角色喺度嘅。咁所以佢好出名因为佢本身呢是一个建筑师设计师来的。咁所以呢荷鲁斯神庙是他兴建的。但问题就来了，这里怎样形容这个印河田呢？形容到他是伟人卜塔之子。卜塔是埃及的工匠神是一个神来的。是个神的儿子，哇，讲到这么犀利。那为什么用伟人这个字呢？伟人不是代表伟大的人那么简单的。伟人呢其实圣经都有用过这个字眼的，就是这个创世纪的第六章我们有提到，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子交合就生了上古英武有名的人。那这里讲到神的儿子和女人交合就生了这班伟人。那之前我讲这个苏美尔文明的时候，或者讲巨人的时候，都讲到呢神的儿子呢，如果睇返原文呢，其实係讲一班天使一班堕落天使或者叫守望者同人嘅女子交合呢，生咗呢啲伟人㗎。因为呢一个係旧版本嘅圣经，如果用呢一个和合本修订版呢，佢已经将佢修正咗伟人嘅字係变咗巨人㗎，你见到呀。咁即係嗰班堕落天使同人嘅女子交合之后呢，生咗班巨人或者叫拿非利人，我哋叫到就係、是、洪水之前呢係出现过呢班巨人，出现过呢班拿非利人嘅。咁所以呢原来啱啱艾德福建筑文本所讲嘅 啊嗰、那个伟人咧系代表巨人，意思如果咧系啦，呢度我显示埋个原文啦，查翻个原文啦，啊伟人嘅原文就系代表巨人啦 ，giants 得唔得？或者叫 Nephilim 正正就系呢个拿非利人咁解啊，啊咁啊，所以如果任何田是伟人，即是他本身都是拿非利人，都是巨人。其实合理的，因为后面又讲了他是神的儿子，是卜塔之子来的。咁、啊、而、如果你有看之前我讲这个其他节目的时候，我讲到这个苏美尔的神或者守望者呢，其实影响了很多不同古文明的神祇的。所以其实卜塔其实都是守望者的化身，在埃及那里。咁所以既然卜塔本身可能是那些堕落天使的、另一个化身或者另一个名字的时候呢，咁他的儿子啊是伟人是巨人呢，咁就好合理啦。咁所以任何田本身可能是一个巨人，是一个拿非利人来的。咁有咩特别呢？嗱，上次我讲到呢吉萨金字塔兴建嘅年代好可能係公元前2144年嘅9月22号啊，因为佢其中一个通道入面呢个气孔入面有个黑线呢，就对准呢公元前2144年9月22号嗰个嘅某兽星团啊。咁所以呢，我相信係公元前2144年呢就係埃及金字塔兴建嘅年代。而呢个年代有咩特别呢？正正就係圣经入面呢亚伯拉罕嘅年代。嗱，圣经点样形容亚伯拉罕年代呢？呢段经文啊，创世纪15章讲到咧，耶和华同亚伯兰讲啊，亚伯兰咧即系亚伯拉罕啊，同一个人嚟噶。耶和华同亚伯拉罕讲咧，我要赐予一幅地俾你，呢幅地咧由埃及河去到幼法拉底河之间都送俾你嘅，得唔得？但呢个地区之间咧系本身原来有一班人咧系生活喺呢个地区嘅，其中一种人咧叫利法音人啊，又讲得好清楚。利法音人其实系咩嚟嘅咧？如果翻查翻圣经其他嘅经卷啊，喺生命记嘅2章10节有提到咧，以米人住在那里，百姓又多又大又多，像亚纳人一样高大，他们跟亚纳人一样也算是利法音人。即是利法音人和亚纳族人是同一批人，只不过名不同，即是亚纳人是利法音人的一种。而民数记13章33节更加具体到讲到亚纳族人是什么人，我们在那里看见巨人，就是巨人中的亚纳族人。原来亚纳人呢，即是圣经里面的亚纳人是巨人来的，而这班巨人其实亦即是利梵音人，行不行？所以利梵音人是巨人，简单地说。咁所以啱啱嗰段经文就提到呢，原来呢上帝送俾呢一个亚伯拉罕嘅地区啊，呢块地本身就住咗一班巨人，就叫利梵音人嘅。而个地区由边度至边度啊？埃及河去到幼法拉底河。埃及河你估下边条河啊？正正就係我哋而家所见到埃及嘅尼罗河啊，即係由尼罗河一路去到呢迦南地嘅幼法拉底河呢、这个地区呢，都有呢班利梵音人，都有呢班巨人咧，生活喺呢个地区上边嘅。如果你睇翻地图咧，就喺呢个紫色范围啦，因为幼法拉底河大概就系呢一个位置啦，叙利亚同埋伊拉克嘅位置啦，而呢个埃及河即系尼罗河就系红色呢一度啦，就系呢个位置啦。所以由呢一度南边一路去到呢个幼法拉底河咧，这个中间嘅区域我哋叫迦南地咧，其实正正就系利梵音人嘅活跃嘅地区啊，或者亚纳人或者嗰班巨人啦。而问题就嚟啦，点解？因为尼罗河隔篱咪正正就系吉萨嗰三座金字塔喺度咯。咁原来喺同一个年代啊，啱我讲咗嗰啲金字塔兴建嘅年代就系公元前2144年，而正正就系亚伯拉罕嘅年代。而呢个年代啱啱经文讲到系有班巨人系活跃生活喺呢一度嘅。咁究竟埃及金字塔会唔会由呢一班巨人有份兴建嘅呢？嗱，上一集我讲呢一个兴建金字塔相当之困难，点解困难？因为我哋用一般人嘅体型咧去讲嘅时候咧，古代人嘅体型同我哋而家应该差唔多啊，都系1.7-1.8米咁上下啦，平均高度。如果以呢一个人嘅体格去起金字塔，相当之困难。但系如果有班巨人帮你帮手兴建，帮手推啲巨石，帮手搭啲巨石，帮手去移位啲巨石，系咪简单得多咧？所以如果我哋引入咗呢个巨人嘅概念去兴建呢一个嘅金字塔嘅时候咧，似乎金字塔就唔系想象中咁难兴建嘅咯。而古代人只要连同呢班巨人一起兴建咧，咁埃及就真系有机会咧，唔系咁困难之下咧，就可以起到呢个金字塔嘅。 而呢班阿納族人同埋利梵音人有咩特別呢？而佢生活嘅區域咧叫加南地啦，佢啱好楞住咗呢一個肥沃月灣嘅地區啊，即係綠色呢個位置。而你綠色位置嘅右手方，正正就係蘇美爾地區啊，就係、是、呢個位啊。蘇美爾地區咧。就生活咗一班阿努納奇，佢哋都係巨人嚟嘅。咁究竟啊，蘇美爾嘅阿努納奇嘅巨人同呢個阿納族或者利梵音人有冇關呢？我相信有關嘅。點解啊？你睇翻佢發音啊，阿努納奇嘅原音係叫 Anunnaki， 而阿納人嘅發音係叫 Anaki。Anaki 同 Anunnaki 咧個發音咧相當之近似啊！我相信咧佢哋嘅近親嚟嘅，因為大家又係巨人，發音又咁相似嘅時候咧，我相信係有關。而同咩有關呢？同嗰班墮落天使有關，就係啱啱講洪水之前咧，有班墮落天使啊落咗凡間同人類女子交合。如果根據以諾一書所講咧，佢哋降落嘅地點喺邊度呢？就係、是、黑門山呢個位置，正正就係呢班利梵音人同埋阿納人嘅根據地嘅範圍嘅入邊啊！就是当年那班守望者或者堕落天使降落的地点。咁当年他们洪水前生了一班巨人叫拿非利人，洪水之后呢圣经就叫做利梵音人，所以其实他们都是巨人，只不过洪水前和洪水后有不同的称呼。所以我相信这班利梵音人呢其实就是那班守望者或者堕落天使的后人来的。咁所以呢如果卜塔本身是伟人是巨人，咁佢同守望者就好有关系啦。所以呢因为呢呢度讲到佢是伟人嘛，所以任何田本身是巨人，咁佢好大机会就是守望者嘅后代，即係堕落天使嘅后代。就正如啱啱我所讲，卜塔本身可能是堕落天使嘅化身变成一啲神子咁所以甚至啊，同蘇美爾可能有關，因為啱啱都講咗啦，就係嗰班阿納人啊、利梵音人啊，可能擸落去呢一個蘇美爾嘅阿努納奇有關噶。咁係咪真係同蘇美爾有關呢？我哋可以有更多證據去顯示到嘅，因為任何鐵唔係淨係起呢一個荷魯斯神廟嘅，佢仲起咗埃及第一座金字塔。就是这个阶梯金字塔，就是我上一次节目呢临尾放出来的那张相，就是这个阶梯金字塔。原来就是任何田呢去设计去负责兴建这个金字塔。而它的设计有什么特别啦？是阶梯状。这个阶梯状是什么？相信是源自于苏美尔的金字形塔庙。你会见到它们的外形是相当之接近的。所以埃及的阶梯金字塔呢似乎不是原创的，它似乎是参考了这个苏美尔的金字形塔庙。所以我觉得呢这个任何田本身和苏美尔守望者相当之有关，因为它设计的金字塔相当之神似这个苏美尔的塔庙啊。咁再望一望呢艾德福呢建筑文本呢佢仲提到一段呢係可能同呢个苏美尔有关。佢讲到埃及嘅神呢亦都唔係原创，亦都唔係喺埃及本身有嘅，係移师过嚟嘅，係另一个地区走落嚟逃难走落嚟嘅佢啲神啊。佢点样讲到呢？艾德福建筑文本讲到远古嘅神明呢住喺一个长有芦苇草嘅地方。因为一次大洪水咧，将神明居所咧就淹没咗。后来一群名为七位贤者嘅神明咧，落脚于埃及，并喺埃及入边咧兴建一啲嘅圣冢，为后世兴建呢个神殿咧去测定方位嘅。咁究竟有咩地方系长有呢啲芦苇草呢？正正就系苏美尔，因为点解苏美尔个名字背后咧嘅意思可解作咧芦苇生长茂密之地嘅。再加上咧苏美尔咧嘅阿特拉哈西斯泥板亦都提过有大洪水事件，就配合翻啱啱艾德福建筑文本所讲嘅大洪水。再加上咧苏美尔嘅水神恩基本身亦都创造咗七个圣言，叫阿卡鲁啊，咁就同啱啱艾德福建筑文本入面所提及嗰七个言者咧，似乎有关啊。相信就系苏美尔嗰七个圣言喺大洪水之后咧，似乎流落咗去呢个埃及，然之后去兴建一啲嘅圣冢，测定方位。系点样测定方位呢？正如我上一集讲到咧，埃及嘅吉萨金字塔唔系任意摆位嘅，因为佢哋啱啱好系北纬三十度。如果你沿住呢个北纬三十度行咧，会经过最多陆地，再经这个经线行你又会经过最多陆地，所以吉萨本身呢金字塔是位于地球的地理中心，再加上胡夫金字塔的四个面刚刚好对准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就正如刚刚艾德福 建筑文本所讲咧，嗰班七圣贤咧系要建一啲圣冢啦，要测定方位咧，会唔会就系讲紧呢个金字塔同埋狮身人面像咧？因为啱啱你都提及咗啦，金字塔佢除咗嗰、那个经度同埋纬度特别之外咧，佢亦都对准呢个公元前10500年，即系离我哋12500年前嘅星空啊，就系、是、金字塔对准南面嘅猎户座，而狮身人面像对住东面嘅狮子座。呢种布局正正就配合翻咧，啱啱艾德福建筑文本所讲嘅测定方位啊，同埋咧。究竟呢一个公元前10500年或者离我哋12500年有咩特别呢？其实我都提及过，就系、是、有班学者系2013年已经提出啦，就系、是、呢个芝加哥大学嘅28位学者咧，共同发表咗篇论文啦，就系、是、离我哋而家12800年前咧，佢哋相信有一粒彗星咧又撞落地球咧，叫新仙女木嘅彗星啊！呢次撞击事件咧就导致大洪水噶、啊，咁所以既然咧狮身人面像同埋埃及金字塔都对准呢一个12500年前嘅星空，对准猎户座，对准呢个狮子座，会唔会同呢场大洪水甚至呢一次嘅彗星撞击有关呢？因为正如啱啱我所讲咧。埃及的金字塔可能是那班巨人兴建，而巨人的祖先就是那班守望者，甚至那班拿非利人。当时他们会不会就是想兴建这些建筑去纪念他们那班祖先呢？因为我们刚刚讲了，那班巨人或者拿非利人呢，就是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子交合所生的。就这段经文就是创世纪6:4，之后紧接着的经文发生什么事呢？耶和华见人在地上最大恶极，心里所想尽都是恶事。嗱，呢度唔系讲紧普通嘅恶事啊，而系讲紧堕落天使同人类交合所生，产生拿非利人，产生巨人，呢、这个先系地上嘅最大恶极啊！所以咧，跟住紧接耶和华决定点啊？佢话我要把所造嘅人和走兽、爬行动物以及天空嘅飞鸟都从地面上除灭，因为我做了他们感到后悔。所以上帝就用呢个大洪水灭世。所以洪水唔系要灭人嘅，其实主要系要灭嗰班堕落嘅人同埋堕落天使所交合嘅巨人啊！嗰班拿非利人并非上帝嘅创造，上帝必须要毁灭呢一班巨人噶。所以喺洪水事件入面有大量嘅巨人咧系死亡噶吓。咁就吻合啦，因为啱啱艾德福建筑文本正正就系讲到呢次大洪水之后咧，有班7位贤者就落脚埃及，跟住要兴建一啲嘅圣冢，即系啱啱嘅金字塔或者狮身人面像，要重建已毁坏嘅昔日神界。所以我相信就系嗰班守望者嘅后代啊，即系洪水之后嗰班巨人啊，或者利法音人咧，就系、是、喺埃及兴建咗金字塔啦，同埋呢一个狮身人面像咧，佢哋就系想纪念翻佢哋嘅祖先嗰班拿非利人啊，系一种记忆空间嚟噶啊，咁啊就完全吻合翻呢一个艾德福建筑文本啊，就将呢个苏美尔同埃及咧拉上关系，又同呢个洪水有关，又同七圣贤同呢个金字塔、狮身人面像全部都有关噶。咁究竟啊，佢哋之间究竟？个可信性有几高呢？上次我哋都讲过啦，就係麻省理工嘅教授啊桑提拉纳都出过一本著作啦，哈姆雷特的石磨都提到啊，佢都相信啊，喺公元前6000年前系一个消失咗未知嘅古文明啊，系留低咗一啲科学啊天文嘅知识呢，影响咗后来嘅埃及、印度、希腊同埋墨西哥古文明。而而家我哋所见到埃及嘅古文明正正就系一个天文地理布局啦，个吉萨吉字塔同埋狮身人面像都系一个布局，好大机会就系呢个教授口中所讲未知古文明。而我相信呢个未知古文明就系我一直所讲嘅守望者同埋巨人佢哋所建立嘅一个古文明就是他们做了这种天地的布局啊。所以我本著作本身就是跟随这个逻辑啊，去追踪究竟四大古文明入面是不是跟这个大洪水啊、巨人啊、守望者有关呢？所以如果你有兴趣呢，不妨参考我这本著作啊。今天来到这里，下次再跟大家分享更多古文明的一些神秘的资讯，下次见。